第23集。这两条同色同款的喇叭裤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。那宋莹回家之后笑着跟黄玲形容自己在一路上所受到的关注啊。
好几个人拦住问我是哪家裁缝铺做的，说他们也想来做。还有人以为我和小婷是母女，一个劲儿夸我女儿漂亮。
哎呀，这缝纫机原本是想留给小婷的，她再大一点就可以跟着我学裁剪了。
不怕不怕啊，等图南工作了挣钱，让他买一台赔给小婷。
蝴蝶牌缝纫机被抬上了三轮车，永久牌自行车推进了小院。庄图南中午回家吃午饭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。吃饭的问题暂时解决了，睡觉又成了庄家的又一大问题。奶奶行动不便，白天一个人闷在家里睡觉，等庄小婷、庄图南先后放学回家，他正是精神旺盛的，迫切的希望跟家人交流的时候，自然是拉住兄妹俩没完没了的唠叨唠嗑。这一中作业多，庄图南不得不放学后尽量在学校里多做些作业，再黑咕隆咚的骑车回家。秋天天黑得早，路上路灯又少，庄超英和黄玲都很不放心，可想到儿子的学业，只能再三叮嘱路上骑慢点儿。晚上全家人都睡下之后，奶奶也睡了，但奶奶白天睡多了，晚上睡不着，在隔间里翻来覆去的翻身，一板之隔的一家三口就也睡不着了。好容易等奶奶睡着了，她年龄大了，时不时的抽泣、咳嗽和打呼噜，这一家三口只能顶着时断时续、一波三折的抽泣声和呼噜声，强迫自己尽快入睡。总算等到这力抗干扰，勉强入睡了，奶奶又醒了，她说要起夜。奶奶有一定行动能力的，白天单独自己在家的时候能照顾自己，但晚上醒来之后，无论是喝水还是用痰盂，她一定得喊人帮忙。她喊了几声，这一屋子人包括一墙之隔的庄图南都被吵醒了。等奶奶喝完了水，用完了痰盂后，一家人才能继续勉强入睡。可过一会儿，这奶奶又醒了，她又要起夜。两间房子就这么大，奶奶的动静让一家人都睡不好。几天下来，庄超英就感觉脑子里嗡嗡的，胸口闷闷的。林武峰和宋莹下班回家晚，还是林动辄最先发现了庄图南有家不能归，他自作主张地找到了庄图南。
图南哥，我到家比你早，你放学后到我房间做作业好了。
这回啊，做作业的问题是解决了，但庄图南晚上是依旧睡不好，每天顶着两个黑眼圈进进出出的。反观庄小婷呢，也好不了多少，经常坐着坐着就打起了盹儿。宋莹就主动找到了黄玲。
这段时间就让图南暂时和动辄一起睡，小婷睡他哥哥的房间，撑过这一阵。
别说黄玲了，庄超英几乎都要感激涕零的跪下感激那救苦救难的宋莹了。家里有张夏天乘凉用的竹床板，这夫妻俩呢，生怕宋莹反悔，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竹床板就扛进了林动辄的房间。从此啊，庄图南就在林动辄的房间里打起了地铺。奶奶想睡在庄图南的房间，比小隔间宽敞舒坦，但黄玲拒绝了。
妈，你睡我们的房间，晚上有事儿叫我们也方便。你睡图南的房间，你隔着门喊我们，你别说我们一家了，邻居家晚上都睡不好了。
庄图南睡林动辄的房间，庄小婷睡庄图南的房间，庄超英跟黄玲硬撑着起夜，这庄家总算是熬下来了。两个月以后，奶奶腿脚好了，但她又不想走了，在二儿子家还得做家务。这反观在大儿子家呢，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她当然想和大儿子大儿媳住了。在饭桌上，奶奶就挑起了话头。
不回去了，留下帮老大媳妇照顾图南和小婷。我呀，现在腿脚好了，晚上不用人照顾了，白天还可以帮你们做点家务。 你们工作辛苦，应该睡大房间，我和你爸爸就睡图南的小房间好了，小婷继续睡他的小隔间。